给我1分钟，我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开。
开始了吗？开始，开始。我们说呢，在准备，我们已经在准备，我们把 slide。文姐，我们听不见你说话。
我听得见，
哦，OK，
我还没说话，我正在开我的 PowerPoint。
期待中。文景真的是同感一零，你刚刚选的那个诗歌就是我今天要做的结论。
哇 那感谢神的感动。李敏，你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了。
你声音回音好像比较大一点啊。
OK，让我坐近一点，我看看啊。应该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最后一课。我们把它。讲到我们今天会讲到，最后的几个王，然后我们还会讲到归回，所以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啊。当他们亡国了之后，神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归回，所以我们走过了这一路，从罗伯安一直到约阿斯，从亚玛谢到西西家，那我们今天开始就进入马拿西。然后亚门、约西亚，马拿西是由李敏主讲，然后Ruby 带我们讲约西亚，然后约西亚完之后，这以色列呢就进入最后四个叫做王国四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然后西底家，然后犹大家就亡国了。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李敏，带我们看马拉西，把这个 share screen stop，你可以 share，你要用吗？
哦，就用你这没关系，就用你的 slide 就好了，就用你的
用
那
我的
个。
slide 啊，OK，好。
对对对对对，好的好的，谢谢，我没有做特别的 slide。请你把你那刚才那个 slide 拿出来。啊，这个我今天呢，大家分享的是马拿西，马拿西呢是在历代志下33章的这个文景的 slide 在这里哈。现在我们也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么久啊，就是说，这个历代志下列王记下和历代志列王记历代志，他们都说了，都互相印证。所以呢，在这个马拿西在历代志下33章，但是呢，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21章也说了这个马拿西。所以呢，但是呢，我读这个马拿西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就是马拿西这个人呢，他做王55年，时间是很长的。然后他前面呢，他做了很多恶事，他跟 别的以色列王啊、犹大王一样，他都之前都做了很多恶事，以至于呢，他被称呼为就是说罪恶的一个王。所以在这个所以这是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呢，三十三章和列王记下二十二节都说了他做了很多恶事。待会我们就要再还要再重再仔细看看他到底做了哪些恶事。所以他做了恶事之恶，他的这个后果之严重，以至于呢，他被称呼为罪恶的一个王。但是我读的时候呢，就是我一个困惑呢，就是说，但实际上这个马拉西他最后就是最后弃暗从明，改恶为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读圣经人物的也经常有读到，就是某个人啊，他最后醒悟了，他改变了，所以这个也出现，也偶尔也能读到。但是我的困惑的地方呢，就是在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转变，在历代之下呢倒是记录了。但是呢，在列王记下就没有提到他转变的这一片，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也是比较困惑的，所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我有一些想法也可以给大家分享哈。这就是这个一个 high level， 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马拉西，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就是马拉西之前他做了哪些恶。他在位55年，他大概呢，他行恶的年呢，大概有46、47年，他最后的8年实际上是弃暗从明的。然后他之前的这40多年，我们来看看他做了哪些恶事哈。这个历代志下33章，这个上面也写了，我们看看。他首先的是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上个星期学了这个西西家，他父亲西西家其实还可以，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马拉西呢，他又恢复了他父亲所拆毁的丘坛，又信了一些别的外神，所以他本来他父亲是做了一些好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个马拉西的时候，马拉西又恢复了一些他父亲扫除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拜别的偶像，为巴利筑坛，然后我们看看他第六节。使他的儿女金火光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忍动他的怒气。你看，这是第六节。然后第七节，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立雕刻的偶像。然后第九节，我们请那个文景翻到下一页的话，第九节，马拉西引诱耶路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马拉西之前他做的这些恶事确实是就是恶到顶了，就是说是，所以说他被评为是罪恶的一个王，所以也是有理由的。然后在马拉西他做了这么的恶的事呢，这个耶和华他也警戒了以后，但是马拉西和他的百姓却不听。第十节说他不听以后，因为他作恶多端，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这时候呢，耶和华果然来惩罚他了。所以说我们看看第11节，耶和华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亚述王作为一个工具来擒拿住马拉西，在擒拿的过程中也是对马拉西也是一个很羞辱的过程也是很残酷吧，很羞辱吧。他怎么了？第十一节说用摇钩钩住马拉西，就 就跟那个链子勾住他，然后就说这个是是很羞辱的。所以说到了就是十一节，就是我们这个历代记下33:1-11，就说了这个马拉西他怎么样行恶的，最后他的那个他是怎么样灭亡的，灭亡的是亚述把他抓走了。所以说这是历代之下33呢，到目前为止他跟我们翻到那个列王记下22:21，实际上是相互印证的。列王记下21也是说了马拉西做犹大王，他做了一些恶事，然后呢最后呢他是怎么样被亚述王掳去的。他掳去完了以后，这个犹大王也就灭了国。灭了国，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马拉西呢，他做完55年，前面这47年，就是说他怎么样做，怎么样灭亡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所以马拉西呢，这个人他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刚才前面 Samuel 的时候也说，他并没有就结束，他最后呢，他耶和华把他使用亚述王作为一个工具，把他灭亡以后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醒悟了，他又弃暗投明了。所以在历代之下33第12节。十二节，我的这个在上面也说了啊，他十二节他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祈祷耶和华，就是他又变回了自卑，变回了很 humble， 他就悔改完了以后，悔改过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他只要你悔改，耶和华还是我们的神，还是会怜悯的。所以我们这个13章里，我们接着看13章，就耶和华就允许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在经过了这个悔改，耶和华又把他释放了，这个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呢，这个悔改过程中当然是好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他这个不仅自己这个作为一个国王被掳去了，用很羞辱的方式链条牵着把他抓回去了，他的国家也灭亡了，他的国民也都四散了，所以说这个代价也是很惨重的。但是幸好他最后还是悔改，他悔改完了以后，我们提到他做完55年，前面的47-8年都是坏的，最后的7-8年呢还是好的。所以他悔改以后，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呢？咱们15节、16节就提到了他又怎么样，就是说又拨乱反正，怎么样，就是又重回神的叫他的带他应该要做的15节、16节，包括17节，就是他是这个马拉西他除掉了外邦人的偶像，把他这个都偶像都这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祭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就提到了这个马拉西，就是改邪归正以后，所以这就是马拉西的故事。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的困惑的地方呢，就是说历代之下呢，这个33的季节记载呢还是完整的，把它从一个怎么样很恶的神，也许是罪恶的，不是神，是错了，是王，是很恶的王，也许是罪恶的王，他的这个后果，他的灭亡国了，然后带走了。所以呢这个呢，但是然后最后又醒悟了，悔改了。悔改完了以后呢，他还又重新只求耶和华，然后去掉外邦的神。在这个他悔改的过程中，为什么列王记下呢都没有提？所以说这就是我以前 就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比较困惑的地方。所以我也查了一些解经的方法啊，就是说本来这些是180度的大回转，是吧？大回转就是我们如果你仔细的它的那个第一部分你不记得它的悔改的地方好像有点不完整，所以说我就是就研究一下为什么列王记下呢就没有提他悔改的事情。我读到的呢就是说这个列王记下呢他的角度主要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就是说虽然马拉西后面是有悔改，但是呢因为他之前做的那么多恶事呢，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犹大国这个整体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悔改到应该有的状况，所以虽然这个王是悔改了，但是这个国家好像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恢复到这信只信神的那一步，所以这就是列王记下没有记载他没有记载作为一个他回马拉西回改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我看了以后呢也不是真正的明白，所以我把这个也提出来，所以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但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我觉得我对马拉西的一个看法。总共他做完55年，前面的47年都是很坏的，但最后的7-8年他还是悔改。所以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李敏的分享。那这个关于李敏提出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发表一下什么意见呢？
对，就是180度的大转弯，为什么列王记历代之下倒是记述的很完整，为什么列王记下就不记载他悔改呢？
是，简单的说呢，
不知道这个牧师可能不好，大家能听到牧师讲话吗？
听不清楚，
他模糊。在教室的人可能要靠近麦克风。
那就请你坐到这里来。
简单的说啊，就是因为列王记是从先知的角度来记载，历代志是从祭司的角度记载。祭司他从他的角度记载，他的 focus 是主要放在圣殿敬拜王跟神的关系，因为王敬畏神，王的悔改就带动国家的复兴，就带动邻里的复兴。那马拉西虽然是这么坏，40多年记载他这么坏，甚至以赛亚也是被他用锯子锯死的，如此败坏的一个王，列王记没有记载，历代志记载。历代志是要让我们他比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王的事迹，不像列王记就一带过，就是他建国，他如何扩张他的军队，扩张他的这个防卫城等等等等，他的其他方面的攻击，他不像代志是比较着重在邻里的复兴，所以他当然会把马拉西从这个角度，他的复兴，他的认罪，他的悔改，比较强调，所以他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是并不是表示说列王记跟历代志有冲突或者是有什么，没，不是那个意思，我就简单这样回答一下。
好，谢谢牧师。
我想哈，如果就是说把马拿西的悔改放在我们的面前，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神是蛮有恩慈怜悯，就是我们罪大恶极，还是只要我们回头，我们寻求神，神必这个亲近我们，拯救我们，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谢谢，谢谢牧师，谢谢 Ruby。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呢？会有问题的呢？ Yeah, 我想也谈一下，基本上，《列王纪》跟《历代志》这两个书呢，他们写的角度是有一些不一样。虽然在《历代志》里面，他参考了很多《列王纪》里面的事情，没有错。列王甚至在《历代志》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经节完全一样，他完全都是好像 copy 他的出来的。那可是呢，基本上这两卷书，他还是角度上还是有一些的不一样。那特别是历代志，历代志呢，它强调的是带给这些渔民，带给这些归回的渔民他们一个鼓励，带给他们一个希望。所以呢，他特别把那些王里面，虽然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都把他做好的不好，做很多不好的事，其他他做了一点的好事他都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列王记里面呢，他就不是注重这些东西，他就不是注重说这个王他到底拜神，他只注重国家的大小啊，军力 的情形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基本上这两卷书，所以我们说他不只说他写的角度不一样，他的这个重点也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解释说列王记呢 所描写的就是为什么神会要迁怒在这个以色列民的身上，就是神为什么要对他们发怒的原因。那历代志呢，就是说神安慰他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在那边。OK，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一个王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请问。
这个西西家是个好王，他做了很多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嗯，
然后他的儿子马拉西竟然能够40多年做跟他父亲相反的事情。从前面的西西家前面的有些王你也看到也是这种一正一反，一正一反，一正一反。我就是想他父亲做的事情他看到他也那个有些想法，为什么他就会做跟他相反的事情，就因为他认为他父亲做的事情他不认同。
嗯，
哎，他不认同，他认为他那个事情他可能他不认为他是是正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反映的是个，比如说我就想到我经历的从国内过来的，从一开始从以前的状态，然后改革40年，然后现在国内虽然也是繁荣，但是看来我觉得还是社会又往回走的那种感觉。
嗯，
这就是说人似乎就是这样的，正正反反，正正反反，那归根到底是事情呢，还是一个人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认为是人的那个，就像人都是有罪的那种那个罪性啊，
嗯，
我看是搞不掉的，
嗯，
所以最后呢，我看主上帝就把它给灭了，
嗯，
我们人也一样，现在大自然这么多事情，很多很多造出的，实际上是人为的事情，表面上是好像天灾。实际上很多可以思考到是人祸，
嗯，
也就是说这样下去我们也会被灭掉，
嗯，
这是我的一个思想。
好，谢谢你，谢谢廖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好好去思考啊。为什么西西家这么好的一个王啊，然后他的孩子却完全跟他大相庭径，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我们只能说这是叛逆啊。那可是为什么这么好的父亲会有这么叛逆的孩子呢？所以我们只能说哦，这个救恩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救恩，他并不是父亲的救恩可以直接传到儿子的，而是说每一个人他自己要面对神，他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决定他自己要不要接受神自己的救恩。 所以这是跟他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可以决定，就说哦，他老爸做的事情很好，可是那是我老爸的啊，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有我的一套，我有我的思想。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对我们所讲的东西、所教的东西，好像觉得不习故啊，觉得说这些好像都老掉牙的东西了啊。所以我想，这只能说我们一方面当父母的，我们为我们的儿子、为我们的下一代，更多更多的，不只要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生活行为上，我们要有能够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正是要跟。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生活祷告，为他们的思想祷告，为他们的灵命里面的成长复兴祷告。我想这是一个父母对孩子们能够做的事。那廖明谈到很多的问题，像中国的现在的现象，那没错，很多看起来好像是天灾，其实仔细探究起来都是人祸。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更多的爱神，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改变的话，啊，也许会改变将来中国的命运。OK，
刘文杰刘老师，我能不能针对廖总分享的这个？
你再向前一点，你的声音很……
我能不能针对廖总刚才所分享这个，我稍微也分享一点？
好，
这个。其实廖敏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也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 key point， 第一个 key point 是西西家他得了重病，他在那里哭求以赛亚，向神请以赛亚为他向神求，结果呢，神呢答应了他，延长他。15年的寿命，当然，这个15年的寿命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神延长了南国犹大国115年的寿命，就是北国亡国之后，北国是主前722年，那么神延长南国115年的寿命的主前586年灭亡。那神是用给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来预表一个神要延长犹大国115年的寿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西西家他是向神有一点强求这15年，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的年岁、我们的疆界等等都已经被神定好了，那神有他的主权，但是神就特别给西西家王这15年，结果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这个马拿西是如此的恶，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看了一个功课，如果我们向神强求，不是神原来已经定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祝福，反而是咒诅。那这是第二个 point， 第三个 point 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可是他们的儿子都不好，包括撒母耳的两个孩子，包括亚伦的四个儿子，有两个，一个是拿达，一个是什么？
亚比户。
亚比户，他们两个人献燔火被神击杀，所以。亚伦是大祭司，他有两个不逊的孩子。撒母耳是先知，他呢这个也是两个不逊的儿子。那大卫他是这么敬畏神的人，他的儿子你看他所遭遇到也是非常不好。那我想西西家他，我想他们可能因为忙于侍奉神也好，忙于国事也好。就忽略了好好的教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好不好？我简单要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牧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去看下一个王。那下面一个王是亚门。亚门呢，我们请 我们请刘翠玲帮我们念一下好了。
好，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祭司侍奉他父亲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行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
好的，谢谢。那亚门呢，基本上他在位的时候是在位2年，22岁的时候登基，那他在这边都没有做什么好事，因为他父亲都没有做好事，没有给他带来好的榜样，所以他做坏事好像情有可原。OK， 那我们下面就讲到这个是犹大国里面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 Ruby， 等一下我把这个 stop sharing。 OK， 可以了。
嗯，好的，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哈。嗯，首先感谢刚才廖敏给大家提出来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也谢谢那个文景老师还有牧师很精辟的回答哈，就是因为这也就因为我们接着来看约西亚王，我们可以继续把刚才的问题放在心里，也许我们更能够就是能够更加的看见刚才牧师跟文景他们所分享的这些，就是说呀，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犹大王朝这个20个王里面最后一个好王哈，我们他的故事历代志列王志上列王记22、23章，历代志34、35章哈。那我想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文景老师常常给我们一个总体的一个列王的表哈，我们大家以前也这里就看出来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因为已经到了差不多南国犹大王的最后的一个，在约西亚王以后还有4个王在位时间都不长，后来他们也被这个北国的后尘被巴比伦，这他们北国是被亚述灭亡，南国是被巴比伦灭亡被掳哈。那我们这里看，先来这个看一看约，我们刚刚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好王坏王，对不对？就是说呀，我想到上次这个刚刚李敏说的这个给我们present 约这个马拿西是约西亚王的祖父。好，西西家是最好的王，就是之一。因为上一次李琴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西西家是最好的王哈。还且嘛，在这里我们有的这个就是相当是这个约，今天我们要看的约西亚也是通常是很有人就是把他们两个都并列为最好的王哈。最恶的王也奇怪，最恶的王跟最好的王刚好夹在最好的两个王中间哈。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刚刚这个廖敏是非常好，给我们丢下一个 food for thought 啊，这个当然还有一个什么亚他利亚如恶魔，我们这实在不知道如恶魔跟罪恶就是都是很坏的了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约西亚，我们先看到他的家庭背景，对不对？他的曾祖父是西西家是很好的王，但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虽然他的祖父西西家不是他的祖父马拿西后来有就是深有很严厉的管教，他也悔改，在最后的7、8年，刚刚李敏说过，他也悔改。归向神了，但是他的父亲亚门在位时间很短，我相信这有神的主权。有时候讲到说，前面也有人问过，为什么这个马拿西那么坏，在位那么久，其实也是神给他时间啊，这个神都是 可能也给他机会 悔改，对不对？要不然他在这个在位三十年就死掉，他就没有，他可能就一直死在他的罪恶中间。那这里是我们所看这稍微大家放就是放在心上看一下。那后来有他的两个儿子约西亚，就在位很就说时间不长，最后就是这些后来都是傀儡政权啊。我相信文景会给我们介绍wrap up 最后王国的几位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到约西亚的名字哈，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约西亚，因为到目前我们知道圣经有大家喜欢，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都喜欢给孩子取名字，从圣经里面取。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遇到有很多约瑟、但以理，对不对？约书亚哈，我目前为止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一位姐妹把她的儿子叫取名叫做约西亚啊。那时候我也刚信主不久，所以我知道她生儿子叫约西亚，我赶快去查一查，然后就被约西亚的一生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为什么我当初马上就签约西亚王哈。那这个就是说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医治、神支持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像蛮属灵的一个名字。那有人认为哈，因为这里可能跟他的祖父啊马拿西的悔改有关，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马拿西还在位是已经悔改的啊。那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这个好像可能是不是那么看重神，甚至是这个犯的罪越犯越多，在他在位两年之间啊，不知道他的心他是不是会想到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啊。这只是一个 warm up 给大家想一下。Josiah 哈，约西亚是一个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很熟悉，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因为我们这个王其实他是一个最好的王，他跟西西家比起来，西西家有很多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敌军打仗，对不对？然后延长寿命，对不对？就是说向神祈求这些很特殊的事迹啊。像马拿西也是，他干了这个坏事，这个污秽神的殿，就是对，甚至把儿女这些背这个拜偶像这些邪恶，实在是这。天怒人怨哈，就是说也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个约西亚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查历代，这就像我过去信主的就是很多年就其实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位王，因为他这一位王并没有说丰功伟业，好像在军事上多么的得胜哈，也没有说在经济上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富有夸富哈，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一个王，而且我相信神有神的心意，把他放在南国的这个其实南国就已经在走向灭亡的时候，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神把约西亚放在这里，神兴起约西亚王，他所做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信仰的复兴哈，是属灵的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child king， 八岁的时候就登基了。好，我们知道前面也有很多王很小就登基，那但是他为什么会是这么好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他是那么的邪恶，但是他却能够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个他是敬畏神的，对不对？他只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哈，在这个16岁在位八年的时候，他就专心定义寻求神哈。那一定是他周围有一些很好的影响，对不对？虽然在他的父亲亚门王统治下是这个属灵信仰的光景，那时候南国犹大是非常的黑暗哈，尤其是他的祖父马拿西行的那些恶，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可能已经深入这个民间百姓的阶层。那这个在列王记下有提到，只是简单的提一下，他的母亲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我们很多王都有提到他们的母亲，我们相信这个母教很重要，就是说肯定要有的好王坏王都跟他们的母亲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提到说这个母亲是哪一个祭司的女儿，那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耶底大是约西亚的母亲是不是，但是是不是出于一个这个也不好像也没提，也不我不知道，没有去好像没不确定，大概也不是祭司的家庭。我觉得这也是感谢神 让我们看见，真的是只要我们寻求神，那我们神都可以被我们寻见。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很在乎我们的家庭出身怎样，就是说不是说进城的人就一定会有进，就是当然常常正常代来讲是我们把信仰传承那是很好的，进城的妇女有进城的儿女啊，在就是说就是但是有时候也可能像我们这些，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都不是出自于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就是来美国才遇见认识神信靠神啊，这也是一个就是神也会使用我们，就是感谢主，就是神没有一个一定的公式，一定要什么样的出身神才会看重哈，才会用然后他这个王为什么他所做的主要的，我刚刚讲过是信仰的复兴，就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大家都这个以神的百姓就去崇拜各种天上的万象，各种的偶像，行一切污秽邪恶的，就是神说不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出埃及，神就警告他们，但是这些几百年下来哈，真的是很糟糕。从士师的时代开始啊，这个以色列人常常就是背离神。那他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带领这个犹大国回归圣经哈，这是他这是说我们仔细再来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西亚王的一生，也真的是蛮独特的。第一，从他的出生开始其实就已经有预言了，在那个在列王记上13章也是讲到那时候北国一些先知神就是说神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很多疑问，但是的确在列王早在他出生前，列王记上13章第2节就已经提到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然后他会结这个带来属灵的复兴，他会把那些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的这些恶行啊，他会来洁净反转处理哈，就是毁坏这些丘坛，让百姓归回神。他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出生就很小就当国王，对不对？而且他并不是那种很好像是唯唯诺诺的 puppet 这个的 king， 但他是一个很年轻有为的。他虽然这个祖父父亲都有些恶名昭彰，这个在属灵光景不好，但是他却是一心定意寻求神哈，在那个呀在历代之下的第三章34章第3节就是说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然后后来又说他20到12年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好，他是一个这个做属灵的这个复兴的工作。然后同样的在这里后来第5节有讲到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看见是不是神的话句句都是信实，神的预言都实现的。这个列王记上13章的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约西亚身上实现了哈。他怎么样怎么样去来除去丘坛这些在这个历代之下33章有33章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家可能也看过，我就不提了啊。真的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洁净丘坛哈，就这些偶像，清除偶像这些败坏的习俗，不只是在犹大全地，从犹大耶路撒冷开始，但是你看他也做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也都这样行所以当时这给大家一点地理的背景哈，当时虽然北国是在早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这个后来但是到了这刚刚牧师也提到真的是神有神的主权，神奇妙的心意哈，那借着给西西家王多这个加强他15年的岁数，也延长了犹大国的时间，也是让人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在败坏中我们还是有盼望，从这些好王身上还有说那个饥饿的王的悔改哈，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约西亚王的时候 这个亚述帝国已经日渐没落了啊，所以说这个他的影响力是可以到达这个不只是在南国犹大北国的地方，他也是可以做这样一个，这个是非他的他竭尽秋坛，就是说这些除去偶像，甚至除去了这个从甚至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晚年就有一些偶像，对不对？允许有秋坛，还有那个耶罗波安设的这个。就是北国一开始设的金牛犊，这些他都把它除，这真的是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什么？第八年，他才十六岁，然后到他二，就是他人生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追求神，在十六岁的，就是我们家里可能有十六岁的孩子啊，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就他们这个时候如果好好追求神，他们能够对社会发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到了十二年，就是说，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他有采取行动。你看这里也看见，神要使用一个人，一定有一个预备哈，就倾心追求神，跟随神，那神就会有呼召，有托付，他也不，其实大家想一想，看过很多那种宫廷历史剧就知道，一个年轻的王哈，要想有自能够来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并不容易哈，一定有很多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但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哈。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见一个就是年轻人如果把心归给神，那他真的是多么美好这个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哈，这个年轻人如果不认识神，他可能就是会很容易把他的一生的生命给浪费掉了，变成 waste their life 哈。但是他是能够奉献给神的话，真的是那真的是容神一人啊哈，这是那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他周围一定有一些好的影响吧，就是所以我这边除了他的母亲可能是啊，就是我们看看他那个时候的先知，有耶利米哈，跟西番雅哈两位先知，耶利米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耶利米开始领受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啊，给百姓很多悔改这个警告，要他们悔改。耶利米书也是两部分哈，就是前面是比较严峻，后面也是有盼望，知道神讲到神的恩慈怜悯。那这个西番也这些都一个大先知，一个小先知哈，书大家看的时候就有背景。同时我们在知道他约西亚王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先知叫呼勒大，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看哈，就是说，所以呀，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约西亚王的生平主要几个阶段，对不对？十六岁立追求主，然后二十岁的时候开始竭尽秋坛，当然是从周围开始，犹大哈，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开始，甚至遍及到这个北国的这些境界的地方，然后十八又过了几年，十八年就是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因为约西亚王在洁净这些，他也当然也想到这个，不是光除掉，他不是光做负面的把偶像除掉，他也要带领百姓回归耶和华神，敬拜很重要，所以他开始这个洁净圣殿，重建，从这个可能都荒废了啊，而且经过前面那些恶王，这个圣殿被污秽的非常糟糕，甚至有这些什么连同啊什么这些各种拜，就是说他们拜天上万象这些东西都拿到耶和华的圣殿了。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从一开始这个颁发十诫的时候就说什么要单单就对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不要拜偶像，但是这些王真的他们就是把最基本的这个神的十诫给忽略这个违背了，不只是忽略，就有意甚至有意违背，所以说是非常的怎么讲呢，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疾首，但是约西亚王有这个心要把百姓知道出去了，其实就像那个巴斯卡说的，人心都有一个空洞啊，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会去拜偶像，他知道除掉偶像 不只是除掉偶像，要把百姓带回来敬拜神，所以他做圣殿的工作，然后这些有关经节上也记载得很详细，我们就不谈，然后事情就发生在他在洁净整理重建圣殿的时候，然后祭司们就发现了什么律法书在圣殿里面，不知道为就是说就发现了律法书，那个有一个书记沙番 scribe 啊，就他们他本来是要去 奉命办这个圣殿的事情哈，恢复圣殿的事，然后他跟王炳这个交这个回报了以后，就把发现的这个律法书啊，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吧，大概一般学者都是认为，读给这个约西亚王听，他听了以后，这个真的是痛心疾首啊，真的发现知道他们这个他们真的是得罪了神哈、啊，他们的百姓，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过去没都没读这些律法书，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这个所以。痛心疾首到一定的地步，我们看这个图，这是什么？圣经记载他约西亚王就是撕裂衣服，真的是非极度的哀痛哈、啊，就是也是一个回这个忧伤痛回到一个极端一个悔改的表现哈、啊。那所以他就是当然就是所以他就是立志遵行，当然就是说要这个遵行律法书哈、啊，会有些行动接下来，其中包括守律法有这个遵照神的话语来做他。他在这十八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来办了一个，就让全国上下哈都来有一个盛大空前的一个来遵守纪念这个逾越节哈。那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点熟悉啊？西西家王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好王都很类似啊。不过约西亚王跟西西家王真的是最好的王哈。不过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弱点，就是没有 finish well， 在晚年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有一不够警醒啊，没有凡事求问神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律法书，大家可能会有说这个律法书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不讲就怎么丢的，怎么找到的，我们不仔细看，对不对？我们可能很自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里，历代志下三十四章有讲到这个书记沙翻向约西亚王读，那大家可能会猜是那到底。摩西五经很长哈，他可能不一下子，他一读这个，约西亚王马上就痛心疾首的悔改哈，就是说，然后这个是哪一，大家有没有知道猜到读的是哪一本书呢？哪一部分？我们可以有做侦探推理分析，
生命记吧。
答对了，我们的老师当然是最了解这个，因为主要是读到说这个。遵守神的诫命就得福，对不对？不守神的诫命，神的惩罚管教就出来的哈，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哈，这个是非常的非常清楚。其实，在《利未记》里面也有提到哈，但是多处这个神强调的都是很重要的，都是神的真理哈。那你可能会问说，哎，律法书到底什么时候不见了啦？对不对？那他们也有人去考究的啊，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就从不要走很远，就从历代之列王志来看哈，就是说，在亚玛谢王的时候，他们还有遵照。这个律法书上的吩咐来做哈，那同样的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这个祭祀啊什么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书上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祭司们都就是说都还是常读律法书的，这个并没有被失落，所以说这个答案很有可能是马拿西时代他在行那些。极大的恶的时候，因为他把这些偶像很污秽的东西都带到圣殿里，真的可能就把律法书给毁了，或者不知道是不是销毁，还是说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他找到的律法书是重新 rediscover， 就是说是不是祭司藏在哪里，还是说律法书就被根本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敬畏神，都去拜偶像去了，可是把神的话就丢在一边，就是说都不闻不问，不去碰他啊，就是让他在哪个冷落的屋子犄角里面沾收灰沾灰尘哈。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好多本圣经吧，对不对？然后这个电子器材上也很方便。我就说，感觉上律法书哈，这个我们好像说，我们好像不至于失落，我们好像随就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自由民主信仰自由的地方，我们随时可以就是有读神的话语，很容易就。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另一种层次的失落掉律法书呢？我们比如说家里有很多圣经很少看了，还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上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我自己啦，我是扪心自问了。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这个来读这个神的话语，断章取义的时候，有时候对神的话语不以为然，或就是说不愿意去遵行。这个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层次的，让律法书 遗失啊，失落，没有达到它的功效。因为事实上神的话是真的是活泼有声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一刀两刃的剑，是能够刺透我们人心的，好，能够让我们曝露出我们自己的光景。神的话是生命，我们如果真的读神的话的话，对，把它读进去的话，虚心领受，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这个领受了神的话的话，就是说我们生命一定会有改变，我们不可能没有改变的，因为神的话是大有功效，一定会改来更新我们呀，就是说帮助我们这个更爱主，这个什么为主而活，就是愿意侍奉，就是说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是神的心意了哈。那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并不只是自己追求神啊，他是一个王，他有引导百姓。就是说他也教导百姓的叫遵守神的法度哈，在列王记下23章里面，历代记也有，他真的是召聚大家到耶路撒冷来，这个是在守逾越节之前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说他是与神与王在耶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那民众也都服从这约。所以在约这个是一个就是好的影响哈，就是什么anyway 民如草，就是说这样子，就是王是用正道来教导他们，大家也都愿意这样行，这个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啊，就是说真的是好像一股清流啊，所以这里面说到说，历代志上说，在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啊，这个百姓都跟从耶和华，神不离开。那我们真的是，但是可惜好景不长，对不对？我们知道后面下面四个王都是恶的，而且最后为什么？如果他们都全国上下都医治，都是忧伤痛悔，真心悔改的话，那是不是就好像那时候尼尼微城哈、啊，对不对？这个神差先知去，他们就悔改，神会有这种带领，不同的好的带领。但是我们知道，显然这个是好景不长哈，可以说约西亚在世，他在世多久？31年嘛哈，3 decades 啊，但是也是够兴起一代的人啊。然后那这个我们看到说这里看，同时我们。这里我打错了，应该是36章哈，不是，我待会会，这里说这里应该是，就是说，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说，应该是36章，如果没走这个，对不起，有时候要那个，有时候很多疏漏哈，就是说，然而我们就是要回到廖明刚刚提到的问题，对不对？这么好的王，结果他的孩子并不好。他的儿子也这个并不敬畏神啊，而且你看约西亚王听到神的话语，其实他知道他们都得罪了神，因为没有照神的话去这个律法书的教导去做，他会悲痛的撕裂衣裳，但是他的儿子哈、约雅敬，这个在耶利米书32章，当这个神启示耶利米跟他讲一些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他不要听，他那时候在烤火，就把这个大家回去看很有意思，他竟然把这个耶利米的那个写的书卷烧掉了。不过神的话不会随便毁灭的啊，就是说后来耶利米又再写了啊，就是那个同样的当百姓背离神的时候，这个神的律法书失落的时候，但是神的主权不会让他的话语就是被，你看从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来，就是就是神一直在保存他的神的主权哈，全能在保存他的话语。但是我们这次看到说他这个儿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就是刚刚大家牧师跟那个大家都有很好的 input 啊。然后讲到守逾越节，当然是好像说一共杀了，我这个记载的很详细，我们不看细节，他杀了45000头牲畜祭牲吧，就是这个规模非常盛大，大家也想到百姓可能没有预备都预备了哈，这里面。很特殊的是什么？因为说从这个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是空前的盛况哈。就是说，这个细节我们就大家自己看。 这个是代表什么？因为要信仰要复兴，要回归到信仰的起头。那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也预表了救恩啊！真的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原来的光景，就是说这个逾越节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啊。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他当初。对，我们刚刚讲到有一点讲到那个女先知户大勒，就是这个说的时候，就是说他约瑟王，他就是凡事求问神哈，他这个户勒大呀，没有打，他就是当他发现这个约书的时候，他就是说要去求问神，那他们这个底下的这个祭司书记，他们就会找到了女先知户勒达哈。那这个好像也是比较 against conventional，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观念啊，这个我们是大家自己的，因为你看耶利米，当然那时候已经出来这个信，这是这个那是18年，他13年就开始出来服侍神，那做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哈。然后那西番雅，我们看到他也是跟约西亚有点。他是什么什么曾亚玛利亚的曾孙，但是也是皇室的后代，对不对？可能跟约西亚也有点关系，但是他们就找到女先，这个神很奇妙，神会借着很多看被大家看不起眼，就是觉得好没有想到的人，神一样使用啊，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在这里，那他不确定，因为他心里真的很忧急，他们背离神，但是这个女先知就户勒大就告诉他们神的话，这个神所说的话，对不对？就说他们不悔改，他一定会承受这些咒诅的结果。但是他特别的安慰这个约西亚王说，你是会你不至于遭受这些，你会平平安安归到你的坟墓，你列祖那里啊，就是说他不会亲眼看见这些以色列王国的灾难。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如果就好像知道神告诉我，哎，你这一生都平平顺顺啊，感谢赞美主，你是不是就很安心的去过你的日子了？但是约西亚王没有，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就是说他的一生是有神的平安保守的，但是他还是很在乎神的。就是说他的百姓，这个以及神的子民的前途。所以他有这个教导百姓立约顺从神，他有一连串的行动哈，这些属灵这个信仰复兴的工作，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只是不单顾，就是说不是自己好就算了，我们要把心思放真的是希望有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大我们的好，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好，那所以这里讲到逾越节，这个时候也是很热闹。但是这些百姓是不是真心归向神？我们知道后来他这个几后来后来这个约他在世的时候，百姓是敬拜神的，但是后来又转离了，对不对？那这个神也借着耶利米哈，我这里引的比较多耶利米，因为他是那个时候的先知，约西亚王时候的先知。其实因为神看得很清楚，这些百姓并不是真心的悔改，他们是假意归我，这是真实。然后这个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警告他们，他们如果依靠自己就是离弃神，那就是好像找自己靠自就是做凿一个池子，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好，这些都是很发人省思很警醒的神的这个神界的先知来的警告哈。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也是证明神借着先知不断的说话，让这个犯罪的百姓能够，这是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反应，我们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要 respond，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回应啊。很可惜在这时候我们知道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先来看约西亚王，他在位31年，不知道他英年早逝哈，在只活了39岁。这个在他重建这个属灵复兴的工作，重建圣殿，恢复敬拜，这些他一直做修这些工作以后，应该也是国泰民安吧。然后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讲一下那时候的地理环境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国在这边，然后亚述帝国已经没落了，所以他的属 灵复兴能够扩及到撒玛利亚那一带，他们就是从尼尼微迁都到哈兰哈，然后那这个这时候巴比伦帝国就在兴起，这个历史都是 his story， 都是神，都是神在掌管哈。那这个时候埃及发生一件事，这是当时的政治地理环境啊，geopolitical 的这种因素，我们来看一看。然后那个埃及在这边，对不对？我在想说，这个约西亚王这样盛大的举行逾越节，他一定也是有很深的感受，他一定显然是很不喜欢埃及人，因为知道埃及。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埃及人的手下，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也一定很不喜欢亚述人，对不对？亚述人亡了他们的兄弟的那个十个支派，那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观点，一个喜好，对不对？他也是怎么讲呢？其实他是基于爱神，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埃及王尼哥他带兵上来啊，就是说来这个到这个地方，这个什么什么基我把经文打出来好了，到这个加基米斯，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要去这里。虽然经文说是就是这个在幼发拉底河畔啊的一个城市，说要攻击这个加基米斯，这个我们不是很，这个有一点争议。根据他家的这个后，结果他就打仗，他就出去跟埃及，后来就战死，就是因为这个征战而战死，这个犹大人都当然都为他悲哀哈，然后他死的也很尊荣，耶利米先知也为他做哀歌哈，但是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地理的背景啊，埃及人，因为这个原文希伯来文说是这个埃及王尼哥是 went up到这个地方的上去，可能是攻击，也可能是支持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来看哈，在这个新译版，新译版里面哈，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帮助，这个解释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其实埃及王是要来帮助亚述帝国的。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可以解释约西亚王的心态，他是痛恨埃及人跟这个亚述人，所以他要去抵挡。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喽，但他也没有求问神。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在这个历代志下35章，这个埃及王就跟他说：“我上来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哦，不是跟你打仗的啊，你不要这个自找麻烦。”对不对？但是约西亚王没有听，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神也可以借着一个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埃及王来说话哈。我们是就是凡事都要查验何为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啊。这个约西亚在这里，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敬虔的王，做了真的是尊主为大，做了带领百姓归向神，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好像就是呀，他就是执意要跟埃及王征战，结果就被战死。当然我们看到列王纪跟历代志下好像说他到底什么是在战场上死的，还是死在耶路撒冷，不太一致。我想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他这一次他就去世了哈。那很多人对于耶西王这么一个好的王，他的结局会很纳闷，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哎呀，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英年早逝呢？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没听神的话呀，
没有，对，没有求问神。你看他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他领到律法书，不知道该怎么，发现律法书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也知道不要得，就是还是要看神的意思啊，对不对？就是说要去凡事询问神是很重要的，要谨守遵行他。对，这个是最表面上最明显的啊，就好像其实他的祖先就是谁啊，所罗门王吧，大概是写箴言的，就是说什么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净的征进好像人揪住狗耳朵，就是我们不要自找麻烦哈，我们要选择该打的仗来打哈，不该打的仗不要去 get distracted， 甚至 bring trouble for ourselves。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只是丢，我没有答案，我给是丢给大家一起思考哈，我们带回去思考，就是说在列王记下也很显然，就这也跟黎明的 present 这个大家可以串起来，把几个王的事情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就这里讲到说，马拿西的所行的诸般的恶事，真的是惹动神，太败坏了。所以这个罪犯罪有犯罪的 结果是要面对承受的。虽然马拿西后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悔改归向神哈，但是这个他你看他作为一个王，上到下的那个败坏的影响深入全国这个以色列民，所以神有在这个二十七节里面说，他必定会这个让以色列王国废弃他所选的这个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这些，这个是神有神，所以说，其实这里就是这里有神的主权啊，神的旨意，神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以赛亚书，真的我们放在心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兴起约西亚王有他的心意呀，其实是让百姓看到这个回归到圣经有这个盼望。我相信后来被掳归回那些近前的像但以理他们可能也是跟这个约西亚王的这个信仰复兴很有关系哈，就是说呀，但是有一些就是要成，就是说最终的这我除了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还有说神的话语真是信实的，他话语不会突然返回的，一定会有会成就他的旨意的哈，就是所以说这些神，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神让约西亚王这样英年早逝。Yeah, 也是让他就是说一方面他我们知道跟神同在好的无比，他避免了这些，就说神有神的一个总体的计，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这个道路方向什么的都在神，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工作，那就是回到神是很欢喜平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跟呼召配合起来都是神有一个 big picture, 神的一个永恒的旨意哈，就是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我看了很多文章的讨论约西亚王为什么死啊，就是很多人喜欢热烈讨论，然后想我们要抓住前面我说的这个这几节经节哈，就是应该就会我们就是看神。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约西亚王的凭借，的确历代志跟列王志的历代记列王志这个 approach 不一样，我们在这里这个现在先打出来的这个是列王记下哈，说是哈，他是把约西亚王一生的事说完了，好像一个结论哈，这个二十三章这里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哇，现在大家是不是对约西亚王要刮目相看啊，觉得不要觉得好像又是很陌生的名字。李晴，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还是如果刚从这个角度的，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西西家是最好，其实都很好啦，就是说也都有缺失，因为我们都是人啊，神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不依靠神的话我们就会失脚，我们就会犯错误啊，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就像大卫一样是合神心意的人哈，对不对，就是圣经的评价很重要，对一个人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世上无人胜过的。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历代志下，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就给他一个定论了，就是说这个总结，就是说这个还没讲这个约西亚王一生所做的事就已经说，先来一个概况然后再仔细解释。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啊，对不起我有的简体有的繁体有点乱，我现在才发现。但是这个是，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哈，这个是可能是圣经里面对王的最高评价了哈。有两个王，所以我们不要说哪一个是最好，有时候不比，我们大家一样，就是都是 the best。如果有 multiple 复数是，可能是更好最美的事情哈，最好的就是说只是说都有点美中不足，这个西西家跟约西亚王哈，在一生，这是我们真的也提醒自己，这个要我们一生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啊，真一直敬畏神，要 finish well 哈，不要因为我过去打了属灵的胜仗我今天就松懈，那我们可能就会失脚，不过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在这里就是说西西家约西亚王哈，只有真的是圣经用同样的话来评价他们啊，这是神很大的肯定。我们想呢，我们现在要得到神的什么样肯定，就像主耶稣讲的比喻，那个仆人管家最后这个主人会说，你进来跟我一起怎么就是享用宴席，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追求，大家可以彼此激励。所以说这里有几点是我自己随便写的，我相信大家这个读了约西亚的故这个也看了他一生的事迹也会有很多启发。第一个就这个也是又回到廖敏说的什么，我们觉得说有这个父子就家庭的影响 是有，我们是有的，但是也不是就一成，就是说是一个就一定会怎样，就是可以突破的啊。有福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的父亲就是上梁不正，这个但是他这个下梁是很正的啊，并没有歪掉。但是你看，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个中性的，有时候父亲好儿子好，父亲不好儿子不好。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的儿子这个约雅敬居然把先知写的话，这个神的启示，神的等于是神的话语烧掉了啊！这样的悖逆神，这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就像要跟神负责的哦，信仰没有遗传的。然后这里看到他年轻就时候做王就大就是为主做大事，所以年轻人也为这个是他立王狂然，当时社会的风气是这样的败坏，他真的是把大家带回到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这个想到大家都我们都有孩子嘛，我们对这个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这个青少年事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重要，因为信仰的传承就是下一代，希望大家都鼓励参与。然后我待会儿会在结束之后会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我发一个 link， 使者协会在8月7号星期六的下午有一个训练，就是关于青少年事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如果不管你有没有青少年的孩子，如果我们就是回到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祷告看有没有呼召你哈，就是看看我们可以先从了解，我们不见觉得说哦不定有这个能力恩赐，我们可以先了解啊，发掘发现发掘发展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然后我们讲到像那个呼勒大这个女先知哈，神有时候用一些好像不是大家觉得说那么合格的哈，就是说但是神也使用他们，在这些就像约西亚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brat 嘛啊，毛头小伙子，但是神会他只要心摆对了，神大大使用他。我们讲到不要他重新发现神的话语，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我们读经的态度很重要，我们不会说没有圣经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但是我们是不是让神的话语尘封于我们自己的成见的那种态度，就是说那也是一种让神的话失落，是我们的亏损啊。神是不会让他的话语隐藏的，神这件跟大家分享过，神的话语就是生命，主耶稣说的啊，我们接受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谨守遵行的人必定得福，这是神，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个生命记说得很清楚，一定大有平安。就像约西亚王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一生行在神的道路当中，带领人认识神回归神是很有平安的，很有福气的。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在经过这个几百年来这些这么多坏王，二十个国王里面只有8个好王哈，南国啊，北国全是坏王，在这么样这个属灵黑暗的光景之下，神也一定有预备敬虔的人像明灯照耀，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不要绝望，就是说像在这个末世主要再来这是世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非常黑暗的属灵的黑暗，但是也有敬虔爱主的人，我们还是要忠心，就是说做明灯照耀啊，就是说靠神的话语让主帮助我们是盐是光啊，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也前面讨论过这个怎么有的坏王这个在位很久，这都有神的旨意，我们信靠神良善纯全的旨意，我们这一生的怎么过，是不是遵行神，是不是将来能够面对神跟神交账，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有交代，能够欢喜快乐啊？那下一季的主日学牧师会讲这些，这个很重要，我们就希望这些都是因为这些话语不只是读一个历史，我们一定要引发到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我们约西亚王最后这个贸然跟埃及征战就丧命，所以提醒我们要时时查验神纯全良善的旨意，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血气贸然行事。我们可以理解他可能觉得他是正义的一方，他痛恨这个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嘛，亚述人埃及人，他觉得就敌人就应该，但是也要有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要听神会借着用甚至不信的人跟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啊，这旨意。所以我们就是说顺服必得祝福，悖逆必受管教，这是申命记28到30章的一个最简单的总括。我们还有看到以色列，我对这一章的感想最大的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约西亚王发现这个把律法书教导百姓，然后大家就遵守。 守神的话语，守逾越节等等，恢复敬拜。但是，但是百姓好像不能持久。过了，换了一个王，后来他们又重蹈覆辙，又背离神，又去拜偶像了啊！所以我觉得律法其实是，其实它主要这个旧约就是律法，是律法时期；新约是恩典时期。律法是要指向基督，把我们带到恩典，带到基督的恩典。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借着圣灵重生哈，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罪人罪性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刚刚讲到很多，为什么很多反反复复，就是跟我们的罪性一定要彻底解决。就是我想说新约旧约中就已经很明白的指出新约恩典的应许啊，主耶稣的新约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是就是神要真的是跟我们真正的跟我们同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新的灵，就是有属神的生命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呀。我想我说总结，感谢主，这个一开始文景弟兄给我们放的那个神的意念那首诗歌，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南国犹大这些王兴良，这个邪恶良善兴衰各种演变哈。我想其实就是说，其实真的是我说我们不太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信靠神，知道神的意念是好的，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寻求神，顺服他的旨意，这是神的应许，句句都不落空。我想就讲到这里，希望我自己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很多思想。
好，谢谢 Ruby 来带给我们这么丰盛的分享和介绍还有报告，那我们真是感谢神。然后我想我准备的东西都他都帮我讲完了。
不好意思，没有控制时间哈。
没关系，那我就来做一些最后的结束啊。那基本上西西家他约西亚啊，这是一个非常神祝福、听神话的人。然后呢，那约西亚完了之后，剩下四个王。那这四个王呢，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太好的表现了。那这个他的下面一个王叫做约哈斯，约哈斯在位的时候23岁，只做了三个月，然后有。埃及王就来找他的麻烦，那他还埃及王还立他的哥哥，叫做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然后呢改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所以呢下面这个王呢叫做约雅敬，然后约阿斯被带到埃及去了，然后呢再来越来越惨了啊，约雅敬到了约雅敬的时候呢，登基的时候25岁，当了11年的王，可是呢他都看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就来了，上来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去，这是他们第一次的他们说第一次的被掳。所以在主前605年的时候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到大批的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大英里面说是主把犹大王约雅敬并他交付在巴比伦的手中，这是神让他们发生这些事情。下一个王呢约雅敬呢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然后在做王3个月零10天，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他又被抓了，又被那个尼布甲尼撒人又来了，把这个约雅敬和各样的宝物呢带到巴比伦，就立他的叔叔，原来叫做西底，他的叔叔叫做西底家做犹太王的王。所以呢在约雅敬的时候呢，在597年，这是被掳到又第二次被掳到大批的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这很多先知的书都讲到这些事情哈，这以西结也提到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呢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登基的时候21岁， 也在做王做了十一年，神还是让他做了十一年的王，可是他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尼布甲尼撒，你看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也奇怪了哈。这个外邦的王叫他叫他这个好好的遵循你自己的王，结果他自己却背叛，强项性硬心不归服耶和华，所以呢他又后来最后了没辙了，那巴比伦王就把那个殿里面的人和财宝全都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这边第十九节他说，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直到满了七十年，感谢神。所以呢，在第五百八十六年的时候，在西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的时候啊，中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直到波斯王。很美的事哈，这是神的爱心。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波斯王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再次的归回，所以历代志呢也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这一段时间我就不再念了。那但是七十年后，然后耶利米这边的说，七十年后我要报应巴比伦王和他国加勒底人的罪，使他们的地土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后来巴比伦王就亡国了，之后就没有再复国了。我借耶利米所说的都预言在世上。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这在哈该书上也有讲到，撒加利亚书上也有讲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先知，这叫做属于小先知书上，都提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去看啊。然后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对不起，我们今天稍微有点晚哈，但是这是最后一节课，没办法啊，我们要结束。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到这整个的历代志，我们从他的家谱的介绍了这几个王，大卫王、所罗门王、圣殿他们所做的事，到犹太诸王。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跟大卫的这个约定啊，神从此人跟神的约定，我们是做他的子，他神要做我们的父。那人若犯了罪，他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罚他。可是呢，我们的国，神的国呢，却永远坚定在他的家里和他的国里。然后我们这在《历代志》这本书，我们要学到一件什么事呢？学到我们看见神的国啊，我们看见整个神的一个的国的建立，看见神的名的建立，神的子民在以色列里面的建立，看到神的地土，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的地土的建立，这些的建立呢，都是神的，靠着神的约还有神的爱来建立起来的。那神要建立这个国，然后呢在这个地上推行让神的国度临到这个天下。那在这边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起起伏伏，但是最感谢神的就是说，我们在这整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带来的希望和带来的祝福。那这个歌词呢，就是我们前面听的那首歌神的道路，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神的道路，我觉得非常的美，希望我们也可以自己学会，可以有的时候能够常常可以的有机会来唱它。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参加一起来 读书的报告，我们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心情，他们的、花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心、他们、准备了这么详尽的报告。那我们也谢谢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分享神的爱、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今这个历代志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也没有时间让大家问问题了，蛮晚的了。那我们最后呢，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可以再继续讨论。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谢谢李老师，谢谢弟兄姐妹们精湛的分享，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为这一两卷书向你感恩，看到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虽然历代志不介绍以色列国，只介绍犹大国，但是我们从配合列王记看到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君王说兴衰或者是起伏，说让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主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我们感谢你，求主纪念刘文金老师他的忠心，他的摆上，他的劳苦，也纪念弟兄姊妹们大家努力准备自己的报告。我们把一切感谢送赞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嗯。